唐茂要大战王耐云。要说唐茂这个小子不光是坏，也真有能耐。他的授业老恩师叫常备飘然叟左梦雄，在元末明初那也是了不起的武林高手。常茂呢自幼受名人的传授，果然是本领高强，跟王乃云两人话不投机，当场动手，一个马上，一个在步下，常茂把全力都拼出来，这条禹王神槊上下翻飞，招数惊奇，使的是八法神槊，讲的是上三招插花盖顶，下三招孤树盘根，左三招八仙上寿，右三招魁星点元。就见这条大槊挂定风声，一招紧似一招，一招快似一招，光华缭绕啊！王乃云一边打着，一边心里的盘算，嗯，这个娃娃怪不得成名，果然是名不虚传，这也就是我王乃云呢、啊、要换个第二者非得打败仗不可，我还要多加谨慎。老侠客一边想着一边往里进招，两个人就打了21个回合。宁伯彪在后头给常茂观阵，也不住的点头称赞，替常玉春高兴啊，说我兄弟有这样的好儿子，我都替他高兴，这就叫老子英雄儿好汉。你别看孩子长得难看，确实有真才本领。他正想着呢，突然招数变化，就见王乃云展开了攻势，掌中这口大宝剑挂定风声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往里一进鼻，常茂有点盯不住了。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呀？王乃云那是著了名的武林高手，经验丰富。常茂一看有点盯不住，哎呀，老家伙还真厉害，茂太爷不是对手，走了。是拨马便跑。王乃云不舍，压宝剑紧紧的追赶。要讲王乃云虽然是部下的将官，但是两条腿太快了，三晃两晃就窜到常茂的马后，把宝剑一摆，往里要进招。常茂这个败也有假意，为什么呢？他一看真招不是王乃云的对手，恐怕吃亏上当，使了个败中取胜，打算用暗器迎他，故此属于假败。马往前面败，他眼往后边盯，他一看王乃云追上来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就见长毛嗨，他把大槊交到左手，腾出右手里，在兜子里是一滑的，把龟背五爪金龙抓拽出来，对准王乃云的脑袋，你这家伙哗的揉着一声，大飞抓就出了手了。王乃云没做准备，他认为常茂是真败的，听脑袋顶上哗楞一响，他一抬头，哟，我上当了。王乃云呐、啊，武功是真高，要不就躲不开了，他把脑袋一拨了，肩膀没躲开，被龟背五爪金龙抓，正抓到左肩头上，咔哧这一下正抓在肩头上，长茂一看抓住了，往怀里一蹬，你说我趴下吧，你王乃云能趴下吗？他使了个千斤坠往后一坠，两方面一抻，这地儿咔咔死，连肩头的衣服连皮带肉 这一下就给落下去。王耐云活到70多岁，还没吃过这个亏，疼痛难忍。哎呀，身子一摘为一捂伤口，顺着手压缝鲜血淌下来。长茂把抓蹬回来还有点后悔，没抓准的，你这倒霉不？来来来，再重来。这回王耐云可真急了，当着两国的军队，这不是当众丢丑吗？老头子不顾疼痛，摆起来紫电青霜剑，跟长茂玩了命了。这回长茂可实在招架不住了。哎呀，长茂一看这不要归位吗？这可怎么办呢？正在这紧急关头，突然在东北方向有人喊了一声：老侠客，你这是何苦？还不住手，谋家到了。这一嗓子十分清脆，王乃云打电不抽身跳出圈外，手中亚剑。什么人？长茂呢也驳过马去，把大树往肩头上一扛。这是谁？这是？众人闪目观瞧。这时候有打外面走进一人，再看这个人身高9尺挂0，宽肩膀，长得是肩宽背厚，往脸上一看，红扑扑的面孔，两道花白的眼眉，一把大胡须飘洒于天心，这肚子还不太小，多少有点草包肚子往前鼓鼓着，头上戴着绛紫色纱巾，身穿绛紫色箭袖，腰杀五色丝鸾状带，蹲裆滚裤，抓地虎的快靴，英雄长甩下来在后头背着，斜背百宝囊，腰中挎了一口红毛宝刀。长茂一看呢，认识。哎呀，老人家你是来的正好，快救茂太爷。来的这人是谁？正是千里追风侠狄衡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长茂领着人到瓜州救常遇春，瓜州城前一场大战，那段书叫长茂大战胡金銮。正好千里追风侠狄衡赶到了，给他们双方解围，又从中为媒，把胡金銮许配胡德济。打那以后他们就交上朋友了。长茂一看这狄老侠客从哪儿来，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他知道狄衡有能耐。那么狄衡从哪来呢？这个人不当官，一身清闲自在，家里住的湖广武昌府，专门到寺外游逛，管世上的路见不平。这次他想自个儿的徒弟胡金銮，打算到这儿看一看，没想走到牛塘峪，正好遇上战场，啊，登高一望，打的怎么这么激烈？这是谁跟谁打呀？后来找个人一打听，这才知道朱元璋被困牛塘，前面的军队是苏州王张士诚的，这面呢是朱元璋的援兵。哦，老英雄一想，我徒弟胡金銮在不在这儿，打算看一看，这才迈步来到里边，跟朱元璋手下的军兵一说，有的人认识，把道路闪开，狄衡到了里面，正遇上王乃云大战长茂。狄老侠不看则可，看罢多时，心中不悦呀，暗自埋怨王乃云：你是什么身份？你有多大的本领？你怎么跟小孩儿一样？哎，今天我赶上了，焉有不管之理？故此大喊一声，先让他们别打。老侠客这才来到面前，让长茂闪到对后，然后迈步到了王乃云面前，一抱拳：老哥哥一向可好， 俺狄恒有理了。好，王乃云一看是狄恒，心里头就明白了九成，他知道狄恒是向着朱元璋那头的。不过呢，自己有容人之量，又是侠客的身份，不便马上翻脸，单手擒剑，一礼胡须：“贤弟，你这是从哪儿来？”哈哈哈哈，老哥哥，你怎么还问这话呀？我跟你不一样，你现在在苏州王驾前当的是丞相，我是个草民呐、闷在高山看虎斗，趴在桥头看水流，与世无争。这次我来是看我徒弟来的，无意之中遇上你们双方征战。老哥哥，您哪算呀？您看看多大的岁数，何必跟孩子一般见识？刚才跟您伸手那个人，我知道，常遇春之子叫常闹，他再有能耐，他是孩子。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子撑开船，看在小弟的份上，高个手把他饶了就得了。狄老侠客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我们这叫各为其主。苏州王张士诚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我吃人家的俸禄，我就得给人家办事。现在咱不是私事，这是两国的大事，他们要救朱元璋，我们不让救，所以我们才在这凶杀恶战呢。老侠客，你既然说了你与世无争，你就在旁边看热闹，等我杀退朱元璋的人马，把长帽的脑袋摘下来，然后有话咱们再讲。老哥哥，您喝酒了吗？哎，您怎么说糊涂的话？那么我赶不上，我就不管了。既然赶上了，眼有看着你杀孩子的道理呀。老哥哥，拉倒吧啊！你我老弟老兄的，有话咱到一旁去说，最好他们两国的事情咱们少干预呀。狄恒，你没听明白，我吃的是苏州王的俸禄，当的是丞相，怎么与我无关系？你是不是有意在此阻拦？狄恒说，你要这么说呀，我还真有意。跟你这么讲吧，那胡金兰那是我徒弟，胡德济是我徒弟的女婿，你说我能不向着他们吗？再者说长茂他属一个晚生下辈，你何必这么认真？哦，你吃了亏了，肩头上受了伤了，你就不答应，张口要他的命，闭口不能饶他，未免显得心胸狭窄呀。今天如果不看在我狄恒的份上，老哥哥非要一意孤行，那可讲不了，说不起啊，说不起你怎么的？我那狄恒也是个火性人，再看他硬崩黄，嘎崩嚓啦，把红毛宝刀拽出来，两军阵前就打了一道立闪。老英雄把宝刀托在掌中，老哥哥，实在不行，我可要得罪了。俩老头来了劲儿，把长帽乐的在马上直蹦。对对对，我说您把那刀磨快点，给这姓王的来一下，这老家才不容易的。他说到这，狄恒一看这孩子有多坏，哎呀，我要不来你这命都没了，又气又好笑。刚要动手，王爱你眼睛一转，想起件事儿，等一等，我狄老侠客，咱们两个人几十年的交情没红过脸，今天各为其主，咱们可要伸手。未动手以前，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，老哥哥有话请讲，你来看。我们这方面金坦无敌将吕据让长茂他们给抓住了，长茂那边的人金锤殿下朱穆英还有那几个小孩让我们给抓住了， 能不能先来个走马换将，把人咱们互相换回来，然后你我再动手分高低论上下。狄刚一听好啊，转回身来跟长茂商量，哎呀这怎么太好了，要不你那小磕巴嘴就全归位了，换换换可有一样啊，我们这一个换了一大堆，要一个换一个我可不答应。最后双方达成协议，吕据一个人把朱母英一大堆全换回来了。换完了两方面都没有牵挂了，狄恒锦大带晃红毛宝刀大战王乃云，和这俩老头打这个好看，五十余个回合没有分出输赢胜败。正打着呢，突然间就听东西南北各方向这个炮震天动地，三军呐喊，传啊杀呀，咚啪啪啪啪。长茂一听这怎么回事，哪来的军队，掌身一看旗号放心了，都是朱元璋的援兵啊。在正东面来的是宝枪大将张兴祖、严甲太岁张九成、花云龙、花云虎、中军官梁云，后边还跟着铁枪大将赵玉，各同本部人马从正东杀来。在正西来的人更厉害了，飞刀大将焦廷、绿袍国公项文忠、小矬子徐芳、王仁、王毅，所有众人也杀到了。这本部人马都不下几万人了。这一次大会战展开了，在牛塘峪前面就打成了人疙瘩。宁波彪一看，茂啊，往前冲吧！现在不是单对单、各对各的时候。长茂点了点头，把禹王神槊一晃，来呀，给我冲！三方面大军以泰山压顶之势，直扑苏州吴王张士诚的联营。那张士诚那招架得住，双方展开一场激烈的混战，战况是空前惨烈，硝烟弥漫，当兵的把嗓子都喊哑了，兵对兵，将对将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今儿算玩了命，杀啦咕杀啦咕啪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什么声都有。咱不说别人，单说把柄能斩宁波彪，率领众位小英雄一鼓作气就闯到牛塘峪的山口。这军队正往里头冲呢，想杀进去把朱元璋救出来，没想到山头上有张士诚的大炮，人家的大炮就开了火，咚咚咚砰啪啪啪啪，神仙难躲一溜烟呢，就这一顿炮，民兵损伤了无数，连冲了几次冲不过去，把长茂急的这怎么办，打算硬拼白白送死，你跟大炮你能顶得住吗？后来宁爷眼睛一转，有了主意了，妈别着急，我看先占领炮台，而后再往里冲。连对，那谁能冲到炮台上头？你看谁合适？哎，我瞅瞅，哎，有了！一点手，他把野人熊胡强叫回来了。野小子，爬山越岭你最有能耐，看见没？你领着五百人，从左边那山石喇子爬上去，把顶上苏州的军队赶跑，大炮全给我毁了，听没？遵令。长茂一转身看着小矬子徐芳，小哥，我说你也帮帮忙，领着一支人马从右面爬上去，占领炮台不得有。遵令。两方面人奉命下去，咱书不可重去，时间不大就爬到山峰之上。苏州兵啊，做梦也没想到人家爬上来了，正往下放炮呢，突然发现左右两翼有明军出现，当时就乱套了，可了不得，
朱元璋的人上来了。
为等大伙闹明白，小驼子徐芳晃一对冰铁鸳鸯棒，野人熊胡强晃动虎尾三节棍，绕绕绕，噼啪噼啪，哎呦哎呦，噼啪噼啪，这一顿打，赶散苏州的军兵，占领了炮台。小驼子徐芳对下面就喊：“
进来吧，没事了，快往里冲！”
宁伯彪一听高兴，把大枪往空中一举，杀
杀呀！
明军就闯进牛塘，长茂比别人都快，一马当先。他到了牛塘峪里头，闪目往四外看，
爹呀，爹，你饿死没饿死？你还活着没活着？
15里地左右，他发现对面有连营，也发现巡逻的哨兵了。看服装是自己人，
但我说皇上在这没？
这里面正是朱元璋被困的营地啊！现在朱元璋惨透了，当兵的有2-3万人，全都死于饥饿之中，山里头严重缺水，有好些人活活的渴死了。就是朱元璋这些开国的老将，各位王爷主要的将领都没死，别看没死，3天没吃东西，把朱元璋饿的是细脖大脑袋，心里说完了，看来我们在牛塘峪里头全军覆没了，我二哥胡大海这兵搬到哪儿去了？元帅徐达也无精打采，这叫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有天大能耐不吃饭也玩不转。可正在这时候，有人到里边送信，说牛塘峪的外头开了锅了，跟天翻地覆一般，可能是援兵杀来了。朱元璋精神一振，命人到外头巡逻，看看是不是有这么回事。巡逻兵刚出来，正好遇上长茂，把兵丁乐的眼泪都下来了。主公，咱有救了，援兵来了，是吧？哎，你说怪不？别看3天没吃饭，一听这个消息，精神头都来了。大家互相搀扶，迈步来到营门，长茂的马就来到，人家甩凳立鞍，跳下坐骑，把禹王大槊挂好了。长茂一看，爹也没死，皇上也安全无恙，这才放了心，撩衣服跪倒在地：“主公在上，臣救驾来迟，罪该万死。各位，大家都听好啊，叔叔大爷，我磕头喽。”长茂磕完了头，然后过来又跟开明王常遇春相见。老英雄虎目之中掉下眼泪：“咱们父子好悬没见着，
可不是吗？哎，众位赶紧往外冲吧，全是咱的人。”
朱元璋点点头：“妈，别的先别说，先给我们弄点吃的吧。
现在孤寸步难行，
大伙都说可不是吗？走道都走不了了。”
正这时候，八位哪吒、宁波彪、金锤殿下朱穆英、野人熊胡强、小矬子徐芳、胡大海、胡德济人是陆续赶到，还是老胡心细，他是总后勤呢。他知道牛塘峪里的情况，未曾来到里边以前，他准备了大车100辆，上的满载粮米和吃喝。胡大海这一来，众人可高兴了，赶紧埋锅造饭。胡大海紧吵吵：“注意啊，弄稀溜溜的，可别整干的，非撑死不可。没有这经验吗？”哪儿的西周先给朱元璋盛了3碗。这皇上还真不错，把眼睛瞪起来，一转圈3碗就没影了，饿极了。这元帅也没元帅的架子了，大将也没大将的威风了，全瞪起眼睛吃吧。君臣用完了饭，里边被困的人马也草草的吃了几口，保住了性命。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 就开出牛塘峪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三天以后，牛塘峪这场惨烈的战斗宣告结束，朱元璋也恢复了健康，马上召开紧急会议，文官武将全到齐了，按照功劳给每个人都记了功。朱元璋把桌子一拍，嘿，张士诚啊，张士诚，我朱某与你何冤何恨呢？你好不应该定诡计把我困在牛塘，要没有我二哥搬兵，要没有宁波彪等众人救驾，故性命难保啊，大伙全活不了。张士诚，我不杀你是死不瞑目。朱元璋马上传旨，率领全部人马要踏平苏州，谁敢不听啊？两方面的人马凑在一块不下四五十万，就把苏州紧紧的困在正中。朱元璋传旨，打，把城给我炸平。朱元璋这一打呀，张士诚可傻喽。自从牛塘峪被明军占领之后，张士诚领着残兵败将是逃回苏州，屁话还没坐稳的，朱元璋就追来了。张士诚左看看右瞅瞅，哎，要知现在不该当初啊，如今兵临城下，将至号边，叫朕如何是好？我投降吧我呀。正在这时候，旁边有人大喊一声，主公，大丈夫做了不毁，毁了不做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廖朱元璋等等碌碌之辈有何可怕？臣不才要逃旨出战。